沿乌克兰边境地区，俄罗斯已经开始或正在准备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26日在下议院国家杜马警告说，俄罗斯不会没完没了地与西方谈下去，如果从西方那里得不到有关保证俄罗斯安全的建设性回答，莫斯科将会采取反制行动。不久前，美俄外长日内瓦会晤，以及俄罗斯与美国、北约还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系列谈判结束之后，普京当局正在等待美国的书面回复。与此同时，西方不断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面临的严重后果，目前正在讨论可能对普京当局的各种制裁，包括制裁普京本人和他最亲近的人，还有俄罗斯总理、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不让俄罗斯使用在比利时的银行支付系统 SWIFT 等等。华盛顿邮报几天前说，美国考虑可能像制裁中国华为公司那样制裁俄罗斯。报道说，俄罗斯军方依赖名叫厄尔布鲁士山的芯片，这种芯片虽然由俄罗斯自己开发，但是却由台积电生产。如果美国禁止台积电向俄罗斯提供芯片，那样将会对俄罗斯军队造成沉重打击。报道说，制裁影响将波及俄罗斯的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到民用航空等行业，甚至会影响到俄罗斯公民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游戏机等，因此将会对俄罗斯的战略行业造成严重损害。美国开始制裁华为之后，任何有关公司如果把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卖给华为，必须应该首先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华为的芯片供货随之受到严重影响，华为收入大幅下降，公司生存面临威胁，华为同时跌出了全球主要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名单，这家中国电讯巨头不得不涉足其他的业务来增加收入。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推出了一系列的制裁行动。当年俄罗斯股市大幅下跌，货币卢布急剧贬值，制裁也导致普京加紧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与中国接近的政策来抵消制裁冲击。一些熟悉内情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当时的制裁曾经一度导致俄罗斯的一些企业和机构资金紧张和还贷困难，中国那时提供了一些贷款帮俄罗斯解难，但中国的贷款并不便宜，后来俄罗斯有关企业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得了融资来源，不再特别需要中国资金。制裁也冲击了双方的金融和经贸合作，有俄罗斯工商和金融界领导人曾经公开在媒体上抱怨说，中国不愿对战略伙伴俄罗斯相助，中国企业害怕因为美国制裁俄罗斯而引火烧身，比如有俄罗斯企业和个人在中国的银行开户和从事金融业务时遭受严格的审查，甚至被拒绝。但俄罗斯寻求中国帮助抵消制裁的每个案例似乎都不一样，这些案例的成功和失败涉及多种因素。一些中国问题学者尤其推崇中国参与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他们认为正是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让俄罗斯克服制裁，最后让复杂的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能够顺利投产。中国不但开始获得北极液化天然气，更不断加大采购规模，成为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的最大的买家。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过去主要依靠澳大利亚、卡塔尔等国，运输线路要经过中国认为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能够帮助中国实现进口多元化 和减少地缘政治风险。因此，这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这是双方合作都成为赢家，值得推广和借鉴，共同对抗制裁的成功案例。亚马尔液化天然气是俄罗斯第一家自己开发液化天然气的项目，在这之前，仅有西方资本在萨哈林地区投资开发液化天然气。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由俄罗斯财阀米赫里森领导的诺瓦泰克集团负责，这家集团的主要股东就是普京的重要亲信季姆琴科。作为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季姆琴科2014年就上了第一批西方制裁的黑名单，但季姆琴科随后在当年开始担任俄中商务理事会的俄方主席。中国国有资本在2013年开始入股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14年的西方制裁让这一项目在关键建设期间遭遇资金紧缺困境。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研究报告说，季姆琴科多次前往中国谈判，获得了中国优惠低息贷款帮助。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发展银行分别提供了资金。借助中国的贷款和资金，许多中国企业也参与了这一项目几条生产线的建设，包括提供技术和设备。报告说，为了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特别留下其中的一条生产线，让俄罗斯公司负责建设和提供设备。此外，在70公里之外，当俄罗斯开始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时，在中国继续入股的同时，俄罗斯还有意让日本入股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几年后将会开始投产。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对此很不以为然。这些声音认为，所谓俄中联手抵制西方制裁和双方共赢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案例仅是个案，很难被复制和推广，因为其中的成功主要依靠普京亲信季姆琴科的游说能力。很少有人能够像季姆琴科那样，因为拥有与普京的特殊关系而受到中国的关照。另一方面，中国其实花费了并不太大的成本，而成功拉拢了普京周围的重要利益集团。俄罗斯的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说，八年前开始的制裁让俄罗斯经济丧失了大约1%的增长，但经济已经逐渐适应制裁，尤其是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除了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之外，最近几年一直在增长，去年更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媒体引述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说，去年两国的贸易额增长将近36%，接近147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分析师索里涅科夫说，经验表明，在制裁后的短期，为了用国产货来取代遭到禁止的进口商品，这会暂时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地缘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害，应该消除这一不利的影响。他认为，两个邻国之间出现贸易繁荣并不奇怪。索里涅科夫说，两个相邻和彼此相接壤的大国本来就应该相互更积极地从事贸易活动，因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受美联储可能加息、国际股市尤其是乌克兰局势的影响，俄罗斯股市和卢布汇率已经连续多日大幅下跌。俄罗斯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制裁普京会导致俄罗斯断绝与美国的关系。独立报说，正在讨论的有关制裁等于向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争。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除了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更多互动之外，俄罗斯还可在其他领域与中国接近来回应制裁，包括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武器，给美国制造麻烦。 他们认为，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无法回应制裁，但俄罗斯可在能源和地缘政治这些强项领域回应制裁，比如更多地与美国的对手国家中国、伊朗、古巴、委内瑞拉还有尼加拉瓜等国联手。多年前国际社会曾经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包括关闭 SWIFT 支付系统等，成功地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签署协议。但亲官方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鲁基亚诺夫说，俄罗斯的国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国际地位都远远超过伊朗，类似的严厉制裁对俄罗斯未必有用。俄罗斯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说，俄罗斯与美国以后的谈判甚至有可能因此转移以前的议题，而把焦点都集中在取消制裁上，那样的话俄罗斯将会丧失与美国这轮交手时的主动权，战略主动权反而会转移到美国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